王瑞、王仲兴、寇猛、赵修、如浩、赵雍、后刚、郑衍、徐和，那些善于伪装脸色、花言巧语、用言辞修饰外貌、谋求一瞥之利、贪图唾沫之私的人，这大概是投机钻营的常态。所以严重的落得自身受刑、子孙沦落、次一等的，则行事至长庸之丑。更不用说那些散发钱财贿赂秦国、输送金钱买取汉爵的事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至于身处尊贵地位，被世欲所攻，圣贤通达之人尚且会因此生病，中庸之人当然不能避免。男女的性情，其规律是一样的，两代的灭亡都是因为这个东西。具有天下的版图，掌握海内的命运，颐指气使，随心所欲，高下全在心中。这是夏桀、殷纣、丧失两个邦国，秦母、吕雉、乌会两国，指秦国和汉朝的原因。北魏时期，王睿在太和初年受宠，郑衍在孝昌末年得宠，前有幼主，后有治军，他们乘机大肆淫乱，几乎没有忌惮畏惧，树立朋党，堵塞皇上的视听。高祖明察，圣治在外彰显，人神敬仰，驾驭有方，宗庙社稷没有倾覆。肃宗默然垂拱，暗中济世却很少得法，天下混乱，以至于覆灭。况且那些承顺脸色、窃取光宠的人，势如秋风，气同夏日，哪个朝代没有呢？这就是周公旦之所以告诫朋党，世人之所以痛恨群小的原因。太宗时，王、车之类虽然也受到宠幸，但都尽力于险境，忠诚和功效兼有，不像赵修等人处于清静习惯的奔走之地，却擅作威服，权势轻动都城和乡野，得位不合正道，所以君子鄙视他们。写他们的变化形态，以备考察祸福的缘由。王睿，字洛成，自称是太原晋阳人。六世祖王恒是张轨的参军。晋朝混乱，子孙于是居住在武威孤臧。父亲王乔，字法生，通晓天文占卜。凉州平定后，进入京城，家境贫寒，靠方术维持生计。历任官职止于侍御中散。天安初年去世，追赠平远将军、凉州刺史、贤美侯，谥号晋。王睿年少时继承父业，而且姿容魁梧俊美。公宗在东宫时见到他，认为奇异。兴安初年被提拔为太仆中散，逐渐升迁为令，兼任太史。成明元年，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王睿借机被宠幸，越级升为给事中。不久成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、赐爵太原公。于是内参机密，外遇政事，宠爱日益隆重，朝中世人畏惧他。太和二年，高祖和文明太后率领百官与各方宾客到虎圈，有逃逸的老虎登上楼阁通道，几乎到了御座。左右侍御都惊慌失措，只有王睿直击抵御老虎，老虎于是退去，因此亲信重任更加提升。太和三年春，诏令王睿与东阳王丕一同进入八邑之列，永久享受免除租赋的特权。太和四年，升任尚书令，封爵中山王，加授镇东大将军，设置王府官署22人，中书侍郎郑熙为副，郎中令以下都是当时名士。又拜王睿的妻子丁氏为妃。到僧人法秀谋逆，事情暴露，牵连很多人。王睿说，与其杀无辜，宁可赦免有罪，应该削斩首恶，其余可疑者赦免，不也很好吗？高祖听从了，得以免死的有千余人。王睿出入后宫，太后私下赏赐珍宝玩物和丝织品，没有人知道，经常在夜间用为车运去，由宦官接送，前后累计巨万，不可胜数，加上田园、奴婢、牛马，各种牲畜都是最好的。大臣和左右因此也得到赏赐，对外表示不私，所费又以万计。到王睿生病，高祖和太后每次亲自探视，事关问候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到病重时，尚书说，臣听说忠于弑君的人，节义在临终时显露，孝于奉亲的人，纯诚在弥留时表现，所以诸葛亮临终军中不忘保全蜀国的计策。曾参病重，心中存有善言的益处，虽然我平庸愚昧，怎敢忘记仰慕先贤。臣承受天地负载之恩，蒙受大造生成之德，在盛年沐浴封教，弱冠时福音道教， 在清明朝廷做官，已近三纪，受先帝非分的眷顾，刀陛下异常的宠爱，于是与功勋旧臣并列，内侍为卧，爵位列于诸王，班位等于上等，从容文道，参与国政，实在想竭尽心力以报答所受之恩，不料事与愿违，忽然染上重病，每次委屈车驾亲临慰问，荣光遍及生平，恩惠留于身后，犬马之城铭记不尽。现在病情加重，考虑必不能起，严谨朝廷，哽咽终日，仰仗皇天素昔眷顾之龙，感臣愚昧管窥之见。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领大略有五条：一是慎刑罚，二是任贤能，三是轻忠信，四是远谗佞，五是刑处置。刑罚严明则奸诡平息，贤能任用则功绩显著，亲近忠信则视听审慎，远离谗佞则夷坚断绝，升降实行则贪刀改变。所以慎刑蓄欲载于唐典，知人善任，只有帝王最难。周书垂世好德之文，汉史列举房间之论，考核幽冥，是先王大法。又八方疆域广大，远近情况不同，安抚边远应宽厚诚信，治理中原应明察简约。哀怜抚恤孤独，赈济穷困，记录功勋旧臣，赦免小罪，减轻徭役，薄收赋税，修福业，进营寺，希望陛下听政之余赐给观览，使子囊之城重现于当世。将坠之志得用于明时。不久去世，时年48岁。高祖和文明太后亲临哀悼，赐给温明密契，探昌公王欲监护丧事，追赠为大将军、太宰、滨州牧，谥号宣王。内侍长董丑奴营建坟墓，将要葬于城东，高祖登城楼望祭。京都文士做哀诗和累文的有百余人。于是诏令为王睿在都城南20里大道右侧立寺，建庙按时祭奠，并立碑铭，设置守寺五家。右下诏褒扬王睿，在朱殿画他抗虎的图，命高允作赞。京都男女谄媚称颂王睿之美，创作新生儿弦歌，名为《中山王乐》。诏令交付乐府，和乐演奏。当初王睿的女儿嫁给李冲兄长的儿子李延斌，次子又娶赵国李辉的女儿。女儿将要出嫁时，先入宫中，礼仪大致如同公主、王女的仪式。太后亲自到太华殿，将女儿安置在别帐，王睿与张佑陪坐，王睿的亲属及两李家的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。到车驾出发，太后送到半路。当时人私下说，这是天子、太后嫁女。王睿下葬时，假托清音就义，穿丧服送丧的千余人都放声痛哭以求荣利，当时称为义孝。王睿显贵后，就说家族本在太原晋阳，于是移籍，所以他的兄弟封爵也改在滨州郡县。去世后，又追赠王睿的父亲王乔为侍中、征西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武威王，谥号定，追册王睿的母亲贾氏为妃，在墓左立碑。父子都葬在城东，相距1里多，迁都洛阳后，又改葬到太原晋阳。儿子王袭，字元孙。14岁时，因赴任提拔为中散，仍总领中部。王睿去世，高祖诏令王袭带领督曹，担任尚书令，监管吏部曹、中部，按照他的品级职务，依典章继承。文明太后下令，督曹尚书是百官之首，百姓所瞻仰。王袭年少，智谋不周全，督曹尚书令可暂且记名，让他闲习政事，以后再任用不迟。太后在世期间宠爱如初，继承王爵，按规定降为公爵。太后去世后，王袭仍在高祖左右，但礼遇逐渐淡薄，不再参与时事。很久以后，初为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又转任滨州刺史。太和17年，皇帝到洛阳，途中寻衅他的治所，供帐大体齐备，境内清静，高祖很赞赏他，但百姓多为他立碑，放在大路上虚相赞美，有人说是王袭教唆的。高祖听说后问他，他不以实情回答，因此当面受到责备，尚书奏请免官，下诏只降爵号2等。太和20年，因是被中尉检举，适逢大赦免罪，记载在《长景传》。景明2年去世，追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志。儿子王兴， 继承爵位，任太尉、汝南王元悦的继室参军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、四州刺史，谥号穆。儿子王子轩继承爵位。武定末年，任齐州骠骑府公曹参军。北齐受禅，按规定降爵。王兴的弟弟王旦，字永安，任龙骧将军、正平太守，也在河阴遇害，追赠辅军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儿子王希云被举为祭才，早年去世。王旦的弟弟王直，字永兴，任司空承局参军。儿子王祖干任司徒行参军、滨州刺史。王直的弟弟王永业任司空参军事。王袭的弟弟王春，字元寿，年少时因赴任拜为秘书中散，不久因赴丧离职，后来授予林间业者仆业，因母丧解任。正始初年拜为中散，初为太原太守，加镇远将军，因事免官。王春有同仆千余人，原宅华美广大，生计自娱，当时不缺乏。有人劝王春做官，王春笑而不答。他很有巧思，繁琐营建制造，可为后代效法。因此正光年间，元叉将要营建明堂、毕雍，想征召王春为将作大将。王春听说后一并坚决推辞。孝昌年间，尔朱荣占据滨州、四州后，因汾州胡人叛乱，上表加王春为征虏将军、都督，慰劳汾湖。汾湖与王春的州相邻，福其声望，所到之处归降。事情平定后，授右将军、太原太守。因参与拥立庄帝的功劳，封辽阳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，不久转封真定县开国侯，食邑700户。授持节、本将军、化州刺史。不久转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殷州刺史。元业贝利授都官尚书，坚决推辞不就。永熙年间，代理冀州事务。不久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当时有封薄之变，诏书广求直言。王春于是上书说，恭敬地接到诏书，因封薄猛烈，上动天心，向百官征求直言，向天下诏问民谣。陛下心意恳切，全在诏命之中，承受敬畏感慨，心中不安。夫为陛下顺应福命应期，养育万物，承接危险艰难的命运，继承微弱的微序，日则忘餐，为民求医，使上帝降临，怜悯此困苦，永远拯救沟壑。而沧浪降灾，作害中秋，上帝召临，理不应无故变异，窃以为风是号令，皇天以此示威，薄是契机，阴阳有所交争，大概是政令有失节，舒缓急迫所致。以前大雨千里，时因祭祀之成，严金三舍，难道不是善言之力？谴责不空发，征召岂有谬因？谁说天高，实际符合人事？福愿陛下留心驱懒，垂审远察，礼贤登事，广博选拔审查官员，提拔审理积怨，赈济穷困，省俭徭役，使那些滋水没穿的才俊都居于朝廷高位，以表丹青的位置，不要虚加。监狱断绝五毒之名，策日停止千门之废，高俊的狼鼠没有不遇之事，孤苦的穷毒承受九伯之恩，那么万物复苏，人民休泰，慢慢奏熏风之曲，不必作鸿雁之歌，岂不是天人幸甚，鬼神都欢心？王春性情严查，下不容奸，所在利民，畏惧的不敢并足走路。天平末年，任职期满回乡。当初王春在宅中建造厅室，极为高壮。当时人忽然说，这是太原王宅，岂是王太原宅？王春曾任本郡太守，世人都称他王太原。不久，尔朱荣居住王春的宅地，尔朱荣封为太原王。到祁县武王高欢居守晋阳，霸府所在，世人服凑。王春礼敬亲戚朋友，多所接济。后来因老病，于是辞病客居赵郡的西里鲁慈山。兴和二年春去世，时年62岁。追赠使持节、都督冀营二州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公。下葬时，祁县武王亲自吊唁送葬。杨春的妻子是巨鹿人魏月的次女， 他明达有远大的操守，博闻多识，熟悉以往的言行。他随丈夫在化州时，侄子魏建在洛阳患病，他听说后连夜赶去，面容憔悴，亲戚们都赞叹他。而朱荣的妻子北乡郡长公主对他非常礼敬，永安年间诏令封他为南河县君。他家财充足，不把华丽的装饰放在心上，抚养侄子魏收如同自己的孩子，救助亲戚，处处周到。阳春一生的名声地位有赖于魏氏的力量。元相年间去世，追赠巨鹿郡君。阳春没有儿子，以兄长的孙子杨淑明为后嗣。淑明曾任太尉参军事，一同开府祭酒。在晋阳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弟弟的儿子杨轩为后嗣。杨瑞的弟弟杨慎，字后成，曾任给事中、安南将军、祠部尚书，赐爵上党公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史事务，按例降爵为侯，升任太常卿，出任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回朝后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朝廷赠与伯50匹。他的儿子杨祥，字元凤，年少时因聪明善良，奉诏充任内侍。从太和初年开始，与李冲等人奏请裁决各种事务，直到太和16年，前后赏赐累计千万。当时正是多由文明太后裁决，太后喜好细致观察，而杨祥恭敬谨慎周密，很受信任。迁都洛阳后，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继承爵位，升任辅国将军、太府少卿，出任济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大将军、四州刺史。儿子杨超继承爵位。杨超字和善，担任奉朝请、滨州治中。杨超喜爱人物，亲才重义，性格豪华，能自我奉养，每餐必定穷尽水陆珍味。34岁时去世。儿子杨景览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仍为将军，又光禄大夫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按例降爵。杨景览的弟弟杨景昭任开府及曹参军。杨超的弟弟杨牧，字思泰，元相年间任上党太守。杨牧的弟弟杨绰，字思和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。上党王袁天牧任命他为北道行台郎中，而朱荣取代袁天牧为大行台，杨绰仍任吏部郎。因参与奉营庄地的功勋，封伊势县开国侯，10邑500户。永安末年被任命为征西将军、滨州刺史，未到任。元业即位，转任骠骑大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兴和年间去世。杨绰的弟弟杨爽任司徒中兵参军。杨慎的弟弟杨卫成是东宫学生，被授任给事中，赐爵中都侯，加授龙骧将军。去世后追赠安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儿子杨敬，字元安，年少时有办事才能，被授任中散，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伯，任员外郎、羽林监、兼尚书郎，因通晓法律被认为廷尉平，转任游击将军，加授冠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赵郡王元密暴虐害民，成民怨恨反叛，诏令杨敬乘一马前去安抚小玉，叛民全部投降。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赐帛500匹，被认为赵郡太守。因母亲年老，坚决推辞不救，又受任征虏将军、廷尉少卿，有称职的名声。因公事被贬为中散大夫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孝昌初年，诏令兼任廷尉卿，不久代理定州事务，都坚决推辞不赴任。孝昌2年夏天，被认为长兼廷尉卿，不久代理定州事务。到冬天病逝，享年57岁，追赠辅军将军、滨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没有儿子，以侄子杨伯玉为后嗣。杨伯玉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任冀州开府录事参军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按例降爵。杨卫成的弟弟杨亮，字平城，成名初年被提升为中散，因告发僧人法秀谋反，升任冠军将军，赐爵永守侯，加授给事中，出任安西将军、泰州刺史，后转任陕州刺史，因事被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杨亮的儿子杨洪寿， 早年去世，儿子杨元景正光年间准许恢复先祖爵位，降为伯，去世没有儿子。杨洪寿的弟弟杨仪，字安寿，被认为奉朝请，逐渐升任中散大夫，因病回归乡里，先前移居上党，71岁去世。儿子杨仪，字景玉，有文才，年少时擅长诗歌，闻名于世，未做官就去世了。杨锐的叔父杨龙宝任冠军将军、孤臧侯，去世后追赠安东将军、滨州刺史、巨鹿公，谥号为敬。王仲兴是赵郡南滦人，父亲王天德出身微贱，官至殿中尚书。仲兴年幼时端正谨慎，因父亲的官任早年在身边供职。太和年间任殿内侍御中散、武骑侍郎、给事中，出入宫禁十多年，转任冗从仆射，仍然参与机密进士，任骑帅，随驾征讨新野有功，被认为折冲将军、屯骑校尉，又奉命率领1000多骑兵在邓城击败贼寇，被认为镇威将军、越骑校尉，赐帛1000匹。高祖孝文帝在马圈从身体不适病危，直到驾崩，仲兴颇多参与侍奉护卫。到达鲁阳，世宗宣武帝即位，仲兴转任左中郎将，仍任骑帅。到皇帝亲政时，他与赵修一同受宠幸重用，升任光禄大夫，兼任五位将军。仲兴虽然与赵修并列，但外表畏惧谨慎，自我退让，不像赵修那样倨傲无礼。咸阳王元喜出奔时，当时上下稍有惊骇震动，世宗在潜伏山派人追回仲兴，让他驰入金庸城安慰人心。后来与领军于禁共同参与机要，于是自己陈述在马圈侍奉疾病以及进入金庸城的功劳，请求同样给予赏赐，于是被封为上党郡开国公，10亿2000户。从拜任五位将军及受封那天起，皇上经常亲临他的宅地设宴。世宗出游，仲兴常侍从，不离左右，外面的事情可以直接上报，百官也恭敬地仰望他。他的哥哥王可久因仲兴的缘故，从散爵被认为徐州征虏府长史兼彭城太守。仲兴世代居住在赵郡，自认为出身寒微，自称原籍是京兆霸城，于是担任雍州大中正。尚书省后来认为王仲兴被封为开国公，赏赐回报过于优厚。北海王元祥曾当面起奏请求降简，事情久拖不决。王可久在徐州依仗王仲兴的宠视，轻慢侮辱司马、梁郡太守李长寿，以致发生争执。彭城的僧人们共同调解，不久又发生争斗。王可久竟令仆从拦截殴打李长寿，折断了他的肋骨。周礼上表奏文，北海王元祥趁百官朝会时，神色严厉的大声说：徐州是重要藩镇，先帝所重视，朝廷为何选用这样的上佐，导致如此纷争传到远方，难道不是国家的耻辱吗？众人也没有人应答。王仲兴此后逐渐被疏远，不能直接进入皇帝左右。世宗于是下诏剥夺他的封邑，外任为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寇猛是上古人，祖父寇平城。寇猛年少时因姿容才干被选为虎贲，逐渐升为羽林中郎，跟随高祖孝文帝征讨南阳，因攻击贼寇时不前进宫被免官。世宗即位后重新任用，喜爱他的体力，安置在身边，任牵牛背身，经过多次升迁，官至五位将军，出入宫禁无所拘束顾忌，自认为出自上古寇氏，得以补任燕州大中正，但不能甄别氏族庶族，家产逐渐富足奢侈，宅地高大华美，妾婢仆从众多，稍微荣耀了帝职，但赶不上儒号王仲兴。去世后追赠平北将军、燕州刺史。赵修，字景业，是赵郡房子人，父亲赵惠安，后改名赵密，曾任督曹使、积劳补任杨武令。赵修显贵后追赠父亲为威烈将军、本郡太守，下葬时又追赠龙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赵修原本在东宫供职，为白衣左右，颇有体力。世宗即位后仍充任晋中侍从，宠爱待遇日益隆厚，但他天性愚昧闭塞，不熟悉书书，因此不参与文墨事务。世宗亲政后 十天半月之间，频频有转任受职，历任员外通职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光禄卿。每次授官设宴，世宗亲自驾临他的宅地，诸王公卿士百官都跟随，世宗亲自接见他的母亲。赵修能大量饮酒，至于强行劝酒，即使北海王元祥、广阳王元嘉等也不能免，必定弄得困顿混乱。每次去郊庙祭祀，赵修常陪乘，出入华林园常常骑马直到进宫内。咸阳王元喜被诛杀后，他的家财多次给高照和赵修。赵修安葬父亲时，百官从王宫以下无不吊祭，酒肉祭奠的物品填塞门街，在京城为他父亲制作碑铭、石兽、石柱，都征发民间的车牛运送到本县，采用花费全部出自公家。丧事和集市的车剩将近百辆，道路供给也都由官府提供。当时将要举行马社，世宗留下赵修过这活动。皇帝前往社宫，赵修又陪乘，车上的流杆碰到东门而折断。赵修担心赶不上葬日，乘一马赶往下葬日期，左右请求跟从以及特意派遣的有数十人。赵修在路上嬉戏，几乎没有哀戚的表情，有时与宾客奸淫掠夺妇女裸体观看，随从们纷纷扰扰喧哗，骂力无节制，没有人不畏惧厌恶他。这一年又为赵修大规模扩建宅舍，多处兼并，洞门高堂，房屋廊庑周遍宽广，高大华丽，可比诸王。他四面的邻居被贿赂让出土地的有侯天胜兄弟，越级外补为长史、大郡太守。赵修出身低贱，突然爆发至富贵，奢侈傲慢无礼，为人心所痛恨。因他在外，左右有人讽喻追究他的罪行。自从他葬父回来后，就宠稍有衰减。当初王显依附赵修，后来因愤怒争执，秘密窥伺他的过失，图谋陷害杀他，而赵修有过错短处，全部悔改防备。王显积累他前后的罪过，列出赵修葬父时在路上淫乱不轨，以及有女人说与长安人赵僧表密谋藏匿玉印的事情。高照、真琛等罗织成他的罪名，于是秘密上报。起初真琛和李逢等曲意侍奉赵修，无所不至，后来害怕牵连，争相举报摘发，共同攻击整治他。于是下诏说，小人难以教育，腐朽的荆棘不能雕琢，长期作恶不改，岂能容留抚养。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领护左右赵修，从前在东宫选充仆役，幼年时见过，长大难以舍弃，所以在继承帝业之初仍然引入西境。虽然地位卑微，气量浅陋，不适宜录用，但念及旧时，于是提升名位。自从受到洗涤，凶恶昏聩日益严重，频繁产宁骄横，恩欲加多而更加轻慢，不识人伦之体，不懂深浅之道，欺凌王侯，轻慢倾向门客相士，拜寇都不接见，嚣张气豪之心仍然怀有鄙陋闭塞。近来听任他葬父，奢侈暴虐接连传闻，在京城建造宅地，残虐服役之徒，又张大声势，妄生假托，与雍州人赵僧表等暗中相互接纳，许诺接受玉印，不轨不误，日益严重。朕还怜悯他旧日仆役，每每加以庇护，而他擅自作威弄事，嚣张不止，法家的耳目都在寻求法网，虽然想放过他，刑罚实在难以免除。然而处履既坠，将军徘徊，中牛一生东向改姓。赵修虽是小人，但往昔曾侍奉，极刑的奏请想家不忍，可鞭打一百，流放敦煌为兵。他的家宅建造的徒役立即停止，所亲近在内宫者全部令其出宫禁。朕昏昧于处事，养育了这样的柴虎，回顾往日的错误，有愧于臣民，便可及时敕令申明没收，以谢朝野。当天赵修前往领军于禁的府地，与他玩出仆，筹码还没结束，而几个羽林军接连到来，声称赵令召唤他。赵修惊慌起身随同出去，路上的人拉住赵修的马带到领军府。真琛和王显监督执行对他的处罚，先准备好五个有力气的问事人员轮番鞭打他，预计一定要打死，圣旨决定打一百鞭，实际上打了三百。赵修一向肥壮，腰背宽厚硕大，能够忍受痛苦，完全不动弹。鞭打完毕，立即召唤一马催促他出发。 出城西门后，他自己都不能支撑举身，被绑在鞍上，急速驱驰。他的母亲和妻子追赶，不能和他说话，走了80里就死了。当初于皇后得以入宫，是赵修出的力。赵修死后，领军于禁还追念旧情，周济抚恤他的家人，其余朝事中从前与他相承负的全部弃绝，以显示自己的疏远。世宗即位后，如皓在宫中值班侍奉，渐渐受到宠幸。世宗曾去拜谒皇陵，途中想叫如皓同车，如皓整了整衣服正要上车，黄门侍郎袁匡极力劝谏才作罢。等世宗亲自处理朝政后，如皓的恩宠和赏赐日益隆厚，又因他在马圈的功劳，应当补任员外将军。当时赵修也受到宠幸，极度陷害如皓，请求让如皓外出担任地方官。如皓也担心遭遇危险祸患，不乐意留在朝中任职，于是被破格任命为濮阳太守，加授立威将军。他的父亲因为如皓身便审理旧日功勋，先被任命为兖州阳平太守，赐予子爵。父子二人分别掌管著名州郡，辖区相连。如皓对离开朝廷很高兴，并不因疏远外任而忧虑。等到赵修等人败亡，他最终得以完全免受牵连。虽然出身低微，但担任太守时清简少事。世宗到邺城讲习武事，如皓上奏请求前往朝拜，辞去郡守职务，被授任左中郎将，兼领职格，宠遇如同先前。如皓显贵后，自称原本出自雁门，雁门人中有谄媚衣服的，便通过司徒推荐如皓，请求让他担任四州大中正。福省将此事上报，诏令特准，升任骠骑将军，兼领华陵园的各项工程。如皓生性略微工巧，兴建了许多工程，在天渊池西边筑山，采掘北邙和南山的嘉石，从汝水、引水移栽竹子、罗列种植其间，构建楼阁馆舍，上下排列，栽种花草树木，颇有野趣。世宗心中喜爱，时常前往游玩。升任冠军将军，仍任骠骑将军。如皓的贵宠日益提升，参与政事。太傅、北海王袁祥以下都敬畏依附他。如皓的弟弟年仅20岁，被提拔补任员外郎。如皓娶了仆业高照的堂妹，对世宗来说是表姨母。迎娶那天，袁祥亲自前往，以马匹和物品作为贺礼。如皓又为弟弟聘娶安丰王袁延明的妹妹，袁延明耻于他并非名门旧族，不同意。袁祥劝说他道，想要谋求官职，怎么能不和如皓联姻呢？袁延明这才同意了。如皓很聪慧敏捷，能够屈己待人，但他暗中经营，私下收受财物，货产积累很多，在宫西建造宅地，朝中显贵都比不上。当时世宗虽然亲自处理万机，但如皓常常住在宫中，留宿不回家，传达处理门下省的奏事。不久转任光禄少卿，心中仍不满足，正想陈述自己当年随从先帝在马圈的功劳，希望进一步升迁。当初赵修、如皓受宠时，北海王袁祥都依附接纳他们。职格将军刘胄原本是袁祥所推荐，常感念袁祥的恩情，暗中迎合，一起交往。高照一向记恨诸王，常图谋陷害，知道袁祥与如皓等人交结亲密，便向世宗构陷，说如皓等人将有一谋。世宗于是命中尉崔亮上奏弹劾如皓、刘胄、常继贤、陈扫进四人擅权纳贿及私乱等事，当天就将如皓等人逮捕押送南台。第二天奏报定罪，当晚就在家中将他们处死。如皓的妻子披发走出厅堂，哭着迎接如皓。如皓径直入内哭别，吃焦而死。如皓的儿子如怀朗官至南青州刺史。兴和初年因罪被赐死，子侄被流放边疆。刘胄字元孙，河间人，起初被北海王袁祥所举荐。六府时期出京担任本郡太守，与如皓一同前往邺宫讲习武事，也自己请求留下。到洛阳后长期不得任用，袁祥又为他上奏，后来才被任命为将军职格。常继贤出身于竹马官，世宗早年喜好骑马，因此受到宠幸，官至殿中将军、司药丞，仍掌管马厩，与如皓共同处理各种事务，权势声望逐渐隆盛。引荐他的哥哥担任朝请、执请，娶了武昌王元建的妹妹。 常继贤又要娶洛州刺史袁拔的女儿，并结交依托皇帝亲戚作为荣宠援助。陈扫敬、徐义公都是彭城就属营人。陈扫敬能替世宗梳头，徐义公善于整理衣服，都因灵巧便利，朝夕在宫中受宠程度相当，官职品级没有差别。陈扫敬的妻子是徐义公的姐姐，感情淡薄，家庭不和睦。徐义公常怨恨他，亲自向世宗诉说他欺侮自己。世宗因他们是身边人，对双方都加以庇护，二人都奉承如皓，也一同受到眷顾。而陈扫敬尤其亲密，与如皓常在左右，几乎不回家休息。如皓败亡，陈扫敬也死在家中。徐义公小心谨慎，谦退少言。如皓等人死后，他更加受到宠幸，长期侍奉左右，掌管机密。世宗生病时，徐义公昼夜服侍，世宗死在他怀中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徐义公谄媚依附元差，又有淫乱宴会，多在他家中举行。担任长药赐浴，出京任东秦州刺史。建议以后，历任内外显要官职。武定初年，在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赵雍，字令和，自称南阳人，皮肤白皙，眉目清朗，通晓事理，恭敬敏捷。司空李冲贵重得宠时，赵雍因年少端正谨慎，出入他家颇能供驱使奔走。李冲也深深接纳照顾他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交游相处。有人整肃衣冠去拜见李冲时，常托赵雍代为通报。高祖太和年间，在左右共事，官至殿中监。世宗即位及亲政后，仍居原任，略微与赵修结为宗族援引，但也不很依附他。赵雍逐渐升迁至殿中将军，仍兼任殿中监。赵雍的父亲赵仪，太和年间历任颍州刺史，在家闲居很久，因赵雍受宠，被征召受任太常少卿。不久任荆州大中正，出京任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赵仪于是将母亲的灵柩迁来，安葬在宛城南边赵氏旧居。因年老请求辞去刺史职务，升任光禄大夫，转金子光禄大夫。去世后追赠镇东将军、相州刺史。世宗每次出入郊庙，赵修常以常侍、侍中身份陪乘，而赵雍兼奉车都尉，执将同车。当时人私下议论，称他们为二赵。因赵氏出自南阳，迁属荆州，赵雍转任给事中、南阳中正，因父亲任荆州大中正，于是免去此职，转任长监散骑侍郎，领左右，执掌出入宫禁。后又任荆州大中正。赵雍的弟弟赵赏任中书舍人，出京任南阳太守。赵仪辞去荆州刺史时，赵赏也请求解除郡守职务，与父亲一同返回。还没到京城，中途被授任步兵校尉。赵雍的祖父赵岳原葬代京，灵柩从平城百姓家迁回南阳安葬，追赠平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世宗驾崩，赵雍兼任给事黄门，不久转任太府卿，出京任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在州中贪婪放纵，与范阳卢氏联姻，女儿的父亲早亡，他的叔父答应了婚事，但母亲不同意。母亲北平杨氏带着女儿藏到家中躲避，赵雍便拷打杨氏叔父，禁止打死。杨氏申冤，御史台派中散大夫孙景安调查案情，赵雍被判处死刑，恰逢大赦得以免死，但仍因除名。他自行申诉多年，临淮王元玉当时任廷尉，长期不判决。孝昌初年去世。后刚，字前之，河南洛阳人，他的先人是代人，出身寒微，年轻时因善于烹饪，进献食物出入宫禁。很久以后被授任中散，多次升迁至冗从仆射，常时典狱。世宗因他质朴正直，赐名刚，逐渐升任奉车都尉、右中郎将，领刀剑左右，加授游击将军、城门校尉，升任五位将军，仍兼领典狱，又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诏书说，太和末年以贼侵犯边疆，先皇在病中，命军队出征讨伐，抚慰军队暴露野外，触犯风寒身体不适，朕当时负责监国，不能随侍，而左右服侍之人唯有依靠忠诚勤勉。后刚在朕身体维和时，心情烹制饮食，追念远劳， 记录成心，应当首先推恩叙勇，任命后刚为右卫大将军，后来兼领太子中庶子。世宗驾崩，后刚与世宗崔光到东宫迎接肃宗，不久受任卫尉卿，封武阳县开国侯，食邑1200户。很快任世宗辅军将军、衡州大中正，升任卫将军，上表辞让世宗，诏令不许进爵为公，因侍奉勤劳，加赏散薄。西平初年，受任左卫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世宗由诏出京任相州刺史。后刚对林太后说，过去高氏专权，由诏抗衡不屈，先帝知道四海共建，但出任一方刺史，未能尽展其才，应当召回朝中，以辅佐圣主。太后认为他说的对。后刚受宠任继隆盛，江阳王元济、尚书长孙又都嫁女儿给他的儿子。司空任城王元成因他出身厨艺，在朝堂上颇私下轻侮他，说这人竟于为我端饭，但在公开场合仍以礼相待。后来后刚因拷打致死施赦羽林军，被御史中尉袁匡弹劾，廷尉判后刚死刑。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为他向林太后进言，说后刚立誓前朝，行事有可取之处，小过失不宜便处以死刑。林太后便在宣光殿召见廷尉卿裴延俊、少卿袁帆，问道后刚因公事拷打人，意外致死，律文不判罪，你们判他死刑究竟依据什么？裴延俊、袁帆回答说，按律意外不判罪，指的是案情已显露，而罪犯隐瞒不招，必须拷打，取得供词属于案理拷打之类，至于此人审问时便全部招供，正因依所犯结案，不应滥加拷打。况且后刚口含打死，拷打不合情理，本有杀心，并非意外，处以死刑并不违背法典。太后说，你们暂且回去当另行判决。于是下令说，廷尉判决后刚依法过严，后刚既然意在未公，不宜便依此判决，但轻易剥夺人命，礼无完全赦免，可削减封邑300户，解除长衣典狱。后刚因此颇为失意。后刚从太和年间敬奉饮食，便任典狱，历经两都、三帝、二太后，将近30年，至此才解职。不久，加寿散其常侍。御史中尉袁匡被废除后，太后访求代替袁匡的人，后刚被太傅清河王元义举荐，于是受任车骑将军，领御史中尉、常侍，位位如故。等到领军袁插执政专权，树立结纳亲党，后刚的长子是袁插的妹夫，于是引荐后刚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仍兼领上十典狱，作为支援。不久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领左右，恢复先前削去的封爵。很快，加授仪同三司，又兼领御史中尉。后刚上奏说，军事渐起，国家用度不足，请求将封邑俸禄、粮食赈济出征人员，肃宗同意。孝昌元年，受任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当初袁插解除领军职务时，林太后因袁插心腹尚多，恐难突然制服，所以权且以后刚代替，以示安抚其心。不久出京任散骑常侍、冀州刺史、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后刚行在路上，诏书说后刚因袁忌讳，恩宠已久，从平凡品级提拔，跃升显贵爵位，往日因威功赏同封国，宠荣至极，超绝同辈，竟无犬马食主之诚，反怀萧敬反噬之心，与权臣袁插婚姻朋党，违背典制，长期直肃境中，出入无常，互为奸谋，又与刘腾同为心腹，隔阂二公，逼迫内外，况且身居御史之职，纠察是其所思，应立正言，视同应损，却严师拷打，枉服良善，专行凶威，以直为取，不忠不道，身为百姓所知，腹下往上是张幽明，莫大之罪，难从宽宥，封爵之科理应贬夺，可降为征虏将军，其余全部削除。后刚死于家中，永安年间追赠司徒公。后刚的长子侯祥从奉朝请，逐渐升任通直散骑侍郎、冠军将军、主一都统。后刚因上古先有侯氏，于是定居于此。正光年间， 又请求任命侯祥为燕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想作为家事之机。不久晋号后将军。正光五年，受任司徒左长史，兼领长药典狱、燕州大中正。兴和年间，任骠骑将军、殷州刺史。还朝后，很久去世。郑衍，字季然，荥阳人，容貌俊美壮丽。起初担任司徒胡国桢的行参军，因机缘被林太后宠幸，当时人们并不知晓，升任员外散骑侍郎，职后。林太后被废黜时，萧宝莹西征，任命郑衍为开府属官。孝昌初年，太后重新执政，郑衍请求出使回朝，再次受到宠幸，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兼领长史典狱，昼夜在宫中，宠爱尤其深厚。郑衍每逢休假，太后常派太监随行侍奉，郑衍见到妻子只能谈论家事而已。他与徐和同为舍人，郑衍因徐和有智谋，将他作为主要谋士。徐和因郑衍深受宠幸，便倾心承接，两人内外勾结，全是震动朝廷内外。城阳王元辉稍微与他们合作，当时的政令都出自郑衍等人。郑衍升任通直郎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五卫将军、华林都将、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中书令、车骑将军、舍人、常侍的职务不变。肃宗去世，事情仓促发生，天下人都说是郑衍的计谋。尔朱荣举兵向洛阳进发，以郑衍、徐和为借口。尔朱荣抵达京城，郑衍逃回故乡。郑衍的堂兄郑仲明此前担任荥阳太守，到这时郑衍与郑仲明打算据守郡城起兵，不久被部下杀害，与郑仲明的首级一同被送往洛阳。郑衍的儿子郑文宽跟随出地在关西去世。徐和，字武伯，乐安博昌人，家境寒微。徐和年少好学，有明理之才，颇以文辞著称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对策名列上等，高祖提拔他做主书。世宗初年，受任中书舍人，谄媚依附赵修，升任通直散骑侍郎。等到赵修被诛杀，因同党获罪，被流放福海。虽在流放服刑期间，志气毫不屈服。按旧例，捉获逃亡义兵五人，流放者可以免罪，徐和因此得以返回。过了很久，再次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太傅清河王元义又用文翰事务任用他。等到领军元差害死元义，徐和被外放为雁门太守。徐和以母亲年老为由，辞去郡守职务，返回故乡。到家不久，随即又入洛阳，修饰容貌，侍奉元差，深得元差欢心。等到元差的父亲元济西镇潼关，任命徐和为从事中郎。不久因母亲去世，回乡守丧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因徐和曾受元义照顾，重新启用为中书舍人。徐和又去意侍奉郑衍，因此特别被信任，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仍兼舍人，总领中书门下的事务，军国诏命没有不由他经手的。当时有紧急事务，让数名友人执笔，或行走或躺卧，每人分别撰拟，仓促之间都写成，不失事理，虽无高雅风范，也能通情达理。当时黄门侍郎太原王尊业、琅琊王王宋都号称有文才，也不免为徐和执笔，请求他指导。不久加授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黄门侍郎，舍人职务不变。徐和机敏善变，有智谋，处理公事决断，整日不觉得劳累，长期在宫中值班，几乎没有休息，时常与僧人讲论，有时通宵达旦，而心力不倦，僧俗都赞叹佩服。但他性格浮躁，贪慕权势，外表看似正直，内心实则谄谀，对当时豪强超过自己的必定欺凌压倒，对书生平士则假意礼遇，其虚伪情态如此，有识之士鄙视他。徐和既处于心腹地位，参与决断机密，权势轻动一时，远近之人争相屈服。他与郑衍、李神鬼受宠信任相当，当时人称徐正。但他没有治国的大略，喜好施行小计，劝说林太后用铁券离间尔朱荣身边的人。尔朱荣得知后深以为恨，上表请求诛杀徐和。尔朱荣将进洛阳，攻克河梁后，徐和假传诏令夜间打开店门， 取走华流御马十匹，向东逃往兖州。徐和的弟弟徐献伯担任北海太守，徐献伯的弟弟徐继彦先担任青州长史。徐和派人告知他们，也带着家眷向南逃走。杨侃当时任泰山太守，徐和前往投奔，劝说杨侃让他起兵。杨侃听从，于是聚兵反叛，与徐和一同围攻兖州。孝庄初年，派侍中余辉为邢台，与祁县武王都率各军讨伐他们。徐和担心不免一死，劝说杨侃请求向萧衍求援。杨侃相信了他，于是投奔萧衍。徐和的文笔博论有数十卷，大多遗失，当时偶有存于世间的。使臣曰：缺失。